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第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其增进的。好，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好，我们最后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我这次来我里面的负担呢是和弟兄姊妹交通如何能做贵重的器皿。我想前面两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的交通，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来讲如何能做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使徒保罗知道神给教会的托付，如果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神必须在每一个时代中都得着一些的器皿。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创造整个万有，创造人类，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要成就。那么他要成就他自己的这一个目的他是需要人跟他配合的。神虽然独立可以自己完成这些计划是没有问题，但是在他自己的计划里面，他是需要人跟他一同配合来完成的。所以因此呢，人呢就成了神工作上面的一个器皿，所以人也是，神也是以人为器皿来使用。那么我们前两天已经讲到，如果我们要在神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至少有些基本的经历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来做主的精兵如何能摆脱这一切缠累我们的事物这是一个艰苦的战争。那么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也知道要如何做一个好的运动员。你具备运动员许多的条件，更重要一件事情呢，你要按照规矩行，按照神的规律来行，守神的规律否则你不能得奖赏。 那么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你也需要知道怎样做农夫。我们讲过，这个农夫呢是耕自己的心田，你要好好处理你自己心的问题，你要怎样能把你这块心田呢把它变成好土，叫它能够结实百倍。我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这是几个很基本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造我们，神对我们这些人有非常荣耀，也是有非常尊贵的一个思想。那么神要用我们这些人作为他手中的器皿。我们再说，神若得不着神的器皿，神就不做工，这是历史的法则。神只有得着器皿，神才在地上能够做工。所以神的托付啊，如果一代一代的能传递下去，必须有许多弟兄姊妹在主的手中成为器皿。并且我们也讲到，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呢，神只能使用贵重的器皿。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贵重的器皿的时候，我们想这个我们可能是没有盼望大概只有像保罗、约翰呢，像彼得这些人，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对不对？但是呢，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蒙召的器皿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器皿必须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神才能用。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伟大，他又圣洁又公义啊，他的那个伟大是你难以想象的。什么样的人能在神手中被神所使用呢？神不能使用那些卑贱的器皿，神使用了贵重的器皿。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器皿啊，在英文里面就叫做 vessel 啊。那么这个器皿是什么意思？器皿首先呢，一方面意义它是一个容器，它不是一个工具，它是个容器。因为呢，我们的神的思想呢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神用我们做器皿是什么呢？神要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使用我们要成为一个承受他自己，能够盛装他自己的一个容器。所以因此在神的工作上被神用啊，是有不同的情况。神可以用天使，但是天使不是器皿，天使只是神手中的工具啊。神也可以使用万有啊，我们都晓得神曾经对那个不义的先知巴兰呢，神用驴子对他说话，神也可以用。神也可以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个只是神用而已的，那个不能成为器皿因为这个器皿的这个意义呢，是神要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神是要把他的自己盛装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来使用我们这个用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你只是羡慕能给神用一用，那个价值不大。你要让神住在你的里面来用你，那个意义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器皿，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这个必须要把它有准确的一个领会所以我们一得救之后呢，我们看见神把他的生命借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一个承受造物主的一个器皿，哇，这是何等的尊贵呀，何等的荣耀啊！那么器皿的第二方面的意思呢，就是呢，他要把里面所承受的这个生命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器皿第二个意思就彰显，要显明出来，要流露出来。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器皿应该是个透明的器皿如果不透明的话呢，它就显不出来了，是吧？ 你只有放在一个，你放在一个瓦器的这个罐子里面，那个灯放里面显不出来，如果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它就显出来了。所以神要叫我们这个器皿呢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可以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在英文上这就是 manifestation， 你要能把主显出来。那么器皿呢第三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流露出来，把主供应出去。那我们晓得我们家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器皿，对不对？像这个茶杯呢是一个器皿。这个茶杯里面是有水的。这个水是什么？可以供应的，可以给人喝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把神所造的人用器皿来说明他，这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明白，我们是蒙召的器皿。神要用你做器皿。所以神，你当你得救时，神已经借着圣灵重生，已经把他自己放在你的里面，像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是吧？那么他是在我们的里面来使用我们。那么如果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见这个历史证明神对于他所使用的器皿是非常的注重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没有器皿神就不做工，这个原则不会改变，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主在我们中间也是这样，如果他得不着器皿，他就不做工。你如果要让神的工作从我们中间能够施展，能够被显明出来，必须主让主在这里得着我们做器皿。每个人都需要做器皿。那么很可惜，在教会历史上呢，虽然我们所有人都是蒙召做器皿，对不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器皿神都能用。所以因此呢，就有选召的问题出来了。就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这圣经的话，对不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可以在神手中成为器皿，有的人呢，虽然蒙召是器皿，但是神不能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神在地上，在各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在各个不同的聚会的里面，神仍旧在那里寻找可以使用的器皿。那么我们晓得，神把这个恩典是赐给所有弟兄姊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神手中被拣选的器皿。神把这个机会是赐给所有人，神从来没有说在历史上或者在教会历史上，神要制造一些什么特殊的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在神的眼中，只有他的儿子是特殊的。我们呢，只不过是被拣选来彰显他儿子的一个器皿而已。所以不要搞错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因为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或者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好像成为特殊的人了，对不对？神从来没有意思让他们做特殊的人。你们记得在变化山上的故事吗？主耶稣在那时候，忽然摩西跟以利亚出现了，因为在彼得的心目中间呢，摩西跟以利亚都是特殊的人，就是神的伟大的仆人呢，所以他们两个一显现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彼得都糊涂了。彼得说，主啊，我们正好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你，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神立刻用烟云把整个山头遮住了。有什么？这个代表着在犹太人的这些心目中间呢，他们居然把摩西跟以利亚跟主耶稣并列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跟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讲，你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个什么伟大这个字用在任何人身上，也没有用在任何的工作上，什么 marvelous, wonderful。 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在犹太人他们旧约写圣经的时候，他们只把这些字用在主的神的身上，只有神是伟大的，只有神是 wonderful, 只有神是 marvelous, 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但今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说啊，这个伟大的神是什么仆人，伟大的，那你知道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是我们，这是仇敌的思想。因为魔鬼一直想要他想要伟大，所以他把这个思想也摆在人里面，所以人一直想要做伟大的人物，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器皿。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很多被主所重用神的仆人啊，他们呢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什么神手中的器皿。我很喜欢呢戴德森弟兄的他的一个见证，因为他在中国曾经弄内地会啊，哇，这个很有名啊。所以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去了，被邀请到那个地方讲道，哇，那弟兄姊妹都很兴奋呢，因为戴德森来了，对不对？他们很兴奋，所以那个做长老的人在家里面就想怎么介绍这位神的仆人啊，我想了好几天呢啊，结果他来了，来了之后呢，这个长老就上去，那么领完会就介绍戴德森了。他说：“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中间来了神伟大的仆人。”他都大喊这样啊。好了，结果等下戴德森弟兄上台之后，他就说：“他弟兄姊妹，他说我要先修正一件事情。他说我不是神伟大的仆人，我是那位伟大主的小仆人。”哇，你看这个意念多好。他们知道在神的跟前神太伟大了，谁敢在神面前来讲自己伟大呢，对不对啊？今天你如果有这样的思想，你根本是一个很错误的思想。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不要把任何人看成伟大。是的，我们尊重很多神的仆人，主使用他们，主把他主借着他们把供应带给我们，我们里面要尊重他们。但是弟兄姊妹，永远不要把这些伟大的词，这些奇妙这些东西摆在任何人的身上。今天我们只不过什么，只是普通的人，不过呢，因为你在神手中被神所用就是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你在教会历史，从旧约圣经到新约的教会历史，你看见神用了很多平凡的人。那么他们本来在人的眼中看来就算不得什么的，有的都是无知的小民，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啊，你读神的仆人的他们的背景，你看见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是牧羊的，对吧？有打鱼的啊，都是一些有些赶牛的都有啊。但是因为在神的手中被神用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成了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啊。弟兄姊妹们，神把这个机会赐给所有的人啊，所以你我蒙恩得救，我们是蒙召的器皿。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巴望主今天能使用我们，在他手中能成为合用的器皿。那么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尊贵的合用的器皿。那么并且呢，我们晓得虽然呢我们大家都是器皿，但是这个器皿的功用也不一样啊，所以在不同的需要上面，神能用不同的人。没有哪一个人呢能把神的工作全包了。弟兄姊妹们，真的在侍奉上面，我有的时候发现啊，比如说我当然主用我有一面的用途的，但有些侍奉上面我就用不上去。我特别呢这个对那些病人啊，我常常发觉的，我不知道用什么安慰的话，我也不知道用什么鼓励的话来安慰他们。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个医院，有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去的啊。到那去之后，我就看见有个姊妹啊，哇，他就上去了，对那个弟兄啊就在那里劝勉他，讲的甚至有时候责备的话讲。哇，那个弟兄就在病床上流泪啊，就悔改啊，这样子啊。我在旁边看他，哎呀，真是羡慕啊，因为我不会，他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呢，主使用那个做器皿，对吧？那么我呢，不是适合的一个器皿啊。我再用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因为很多年轻人在座，我稍微解释一下。像这个，我姊妹她也蛮喜欢花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中间从院子里摘了花回来之后呢，花呢需要有花瓶嘛，找不到花瓶。 他就用个茶杯怎么的放在里面，对吧？但是我们晓得茶杯是用来喝水的，不是用来插花的，是吧？假使有一天你到了我家了，哎呀，我说很高兴你来了，请你喝水，结果拿了个花瓶给你喝水，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啊，啊，怎么拿个花瓶呢？那个花瓶是插花的，对不对？那个茶杯是喝水的，嗯，所以今天如果你把这个花插在那个茶杯里，如果我是茶杯的话呢，我一定要抗议了，对不对？我说我不是用来插花的，我是用来喝水的，因为各样的器皿有各样不同的功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可以在某些方面用这些人，神也可以在某些方面用你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骄傲，是吧？我们就是做合用的器皿，在主手中被主用。你不要老是去羡慕别人，一天到晚羡慕别人，不需要的。你最好做你自己，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的啊。只要我们在主跟前能被主用，就。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啊，那么每一个时代为着神工作上不同的需要，神会得着不同的器皿，使用不同的器皿。啊，比方说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神有个心意要带领什么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对不对？这个时候呢，神所使用的器皿是谁啊？就是摩西啊。所以神就在那里刻意在摩西身上来做工啊，做了80年呢。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早上不能光讲摩西的故事，我只提一下，做了80年之后呢，神把这个器皿做好了，就让他怎么样去把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从什么埃及带出来，然后在旷野里面行走40年。那么这个是摩西是合用的器皿，用别人也不合适，对不对？好了，等到了加迪斯巴尼亚，现在要开始要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呢，神说可以了，摩西，你的功用可以了啊，你要找另外一个人，我你不能用了，是吧？现在要换一个人了啊。摩西也祷告，那么结果神就找到了什么约书亚啊，因为约书亚呢，神老早就训练他了，在出埃及记17章，我们他一出现的时候就在战场上跟亚玛力人征战，对不对？因为现在进入迦南地啊，需要征战的，需要打仗的，所以现在神需要另外一个器皿，所以就神就兴起了约书亚啊。那么是约书亚呢带领百姓进迦南地，并且攻克了整个的圣地啊，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产业啊。那么好，那我们看见后来呢，以色列人就开始从那个荣耀的光景开始坠落，进入士师记的时代。当然士师记神用了很多的不同的士师啊，那么每个士师都有不同的功用，对付不同的仇敌，对不对？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达到最黑暗的时期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撒母耳啊。这个撒母耳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我看见这个撒母耳有他不同的用处。神呢，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啊，就说明神的手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因为神在这里怎么制造器皿，对不对？神在这个时候知道需要找到一个会听话的人啊，所以那个撒母耳从小就教他听话，对吧？他还做个童子呢，还是小孩子呢，在那个会幕里面，是吧？那么耶和华神就来呼召他，是还糊里糊涂的，还不会听神的声音呢。他还以为是老以利叫他跑到以利，结果3次老以利里面清楚了，老以利告诉他说这是神呼召你啊。那么在那里，神把了一段对以利家非常严厉审判的话交给这么一个小孩子，神就叫他听话。因为撒母耳一直受训练会听神的话，那么到后来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可以传递神的话。圣经中告诉我们说，神使撒母耳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应验，没有一句话落空的。为什么没有落空呢？因为他传递的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不会落空。所以一个人要会传递神的话，第一个什么？要会听啊。 你不会听神的话，你怎么传递神的话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操练学习为主说话，就是神在里面讲，你在外面讲。你如果听不见神的话，那么你只好传人的话了。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太多人的话，所以就麻烦了。教会需要神的话。所以撒母耳服侍以色列百姓20年后，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因为什么？神在这里得着了一个会听话的人，会传神话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神所用的器皿是撒母耳，并且呢，撒母耳呢，神还给他一个重要的使命啊。那么开始怎么建立君王啊？开头第一个君王呢，这个扫罗不行啊，神又叫他建立第二个君王。所以到了这个国度时期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撒母耳的功用也不行了，对不对？神就让他退去，然后呢，大卫起来了啊，大卫就建立一个合一的国度。啊，把犹大国跟以色列百姓把它合一，成为一个国度。然后呢，就建立耶路撒冷。那么大卫年间呢，预备了许多的材料，需要建造圣殿，对不对啊？但是呢，神看一看，虽然大卫这么爱主啊，但神说呢，哎呀，这个建圣殿你不行，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就这个器皿要换，你知道吧？所以就换他的儿子所罗门起来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的旧约历史里面呢，那么神使用器皿的这个故事是非常清楚的啊。你看见每一个时代情况来说都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晓得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了。你不能老是寄望以往，对不对？我们常常想，哎呦，今天假如是保罗在这就好了。那保罗来的时候，神说不合适，因为这个时代不合适你。虽然你是一个很爱神的、有大启示的人，但是呢，不适合这个时代。我们说如果约翰在这里就好了，对，约翰在也不行。我们常常有人心里想，哎呀，过去带领我们那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在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神要使用不同的器皿，所以历史从来不重复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法则。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比较简单的讲一下啊。那么保罗就讲，神用彼得是对付犹太人，用他呢对付外邦人，是吧？他是外邦的使徒，一个是犹太人中间的使徒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器皿来应付各式各样不同的需要。今天神在地上的工作非常的大。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每一个人呢，在主跟前呢，都应该有一个心愿，把我们一生能被主用。但是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呢？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么其实呢，按照本质上面来讲呢，我们都是卑贱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原来都是什么？都是瓦器啊。这个如果你按照原文来翻译的话，应该是土器啊。所以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很土的，不是很土，本来就土啊。土的不得了不管你呢是有多大的学问，你有 PhD 的地位，你是教授，你是医生你是什么什么总统州长，凡是这个天然的生命在神看起来都是土气，你知道吧都是土气。所以我们在本质上面的土气。那么呢，我们在属地的事上呢，我们是有点用处的，在属灵的市场是完全不能用，因为神要用的是贵重的器皿，神不能使用这么一个土器啊。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神都是改变这些人，对不对？那我们想，你像摩西的故事，你大家很清楚，他这个很幸运呐，很多犹太人的孩子被杀了，那么他呢变成了法老的女儿之子啊，变成王子了。进到了法老的王宫里面，40年享受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啊，在那个权力的中心，对吧？并且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啊。40岁的时候呢，不得了了，圣经讲说他变成大有才干的人，并且是大有口才的一个人了。 按照世人眼光呢，哇，现在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人了，对不对啊？不仅别人觉得他有用啊，摩西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用了，所以他就说他我要去服侍神了，就救我的百姓。结果哪里晓得一出去就闯祸，打死了个埃及人，结果变成逃犯，跑到旷野。但我们知道主与主的美意，因为神在他的身上呢，是刻意的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神是如何来制作他的，神是如何不能使用天然人的生命。你要知道，当初神造这个亚当的时候，亚当聪明的不得了啊，亚当的智慧那是今天世上没有人能赶得上，他能给每个动物取名字啊，这不得了的一个智慧啊，并且他一个人呢管理那么大的一个伊甸园呢。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用你家的花园呢来比伊甸园啊。那不是那么小小个园子几棵花而已，那个伊甸园多大你知道吧，你把那个范围看一看那多大，但是里面只有一个园丁，就是亚当一个人管这么大的地方，那个能力都是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即使这么有才干，这么聪明，这么智慧，但是在仇敌的跟前是失败者。这已经说明了，天然的生命，你再聪明，再有学问，再有才干，在仇敌的跟前完全是失败的，不能用的。但今天呢，我们很多愚昧啊，我们以为说我们用世界的智慧，用世界的这些学问，用世界的才干，我们可以来侍奉神，对不对？我跟你讲，你用这些东西，你把什么哲学、什么科学、什么心理学什么搬到魔鬼跟前，魔鬼呢哈哈笑，跟你讲吗？所以我有时候讲啊，启示录形容很好，它是七角石头啊，七头十角是吧？它有七个头，你有几个头啊？你只有一个头，你一个头怎么能挡得住它七个头呢？它比你聪明多了，它比你智慧多了。所以我们只有愚昧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用人的经验、用人的力量呢，根本不行的。所以摩西也是一样，那个神说这不能用的，所以神呢刻意叫他40年在旷野里面，结果呢磨到最后呢，摩西连人的话都不太会讲了。神说你替我去讲话，他说我不会讲话，素来不能言。神都生气说，神说造舌头造口的是谁啊，对不对啊？那摩西对神说，神啊，这40年了，我就整天跟那么几只羊在一起，我只会讲羊的话，不会讲人的话。哎，神说这个时候可以用，因为什么？神把他的己，把他自己的对自己的那一种的欣赏啊，对自己的自信，对自己以为有的东西全部剥夺光了，神现在可以用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若不是神的工作做在他身上，那么神在山上把会幕的样式托给摩西说是不可靠的，因为摩西的能力很大，可以造基祸城呢。他可以跟你讲，神啊，这么小小的一个会幕，你交给我了，我保证把你盖得比你想象的大十倍。那神说不行啊，你知道那个会幕多大？就恐怕像你们聚会厅这么大一点东西啊。这个摩西是个大有学问、大有才干的人呢，建筑师啊，对不对啊？神大可以说，好了，我要个东西托付给你去盖吧。不不不，神在那里说，你要谨慎按照山上的样式，连一根线你都不可以按照你的意思行。我们今天呢读得太容易了，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神在他的托付的工作上面，神对他自己的心意，神从来不要人加上任何意见，连一根线你都不可以加上意见。所以神只有把这个人带到一个地步，对自己是完全了了，是完全一点的自信都没有的时候呢，神说可以用，因为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听神的话。所以摩西从山上到山下的时候，就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把会幕造起来。当会幕一造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立刻充满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神的这个做法，这不是解释啊， 这是今天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本来是一个不能适合于神使用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卑来到地上啊，他就是要使卑微的人升高，你知道吗？他是救我们，要把我们从那个卑微的地步把他救到一个什么，救到一个尊贵的一个地位上去的，这是神的心意啊。那么我们一方面要认识我们的本质，我们本来是一个败坏的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有个改变，神才能使用我们。神不能原原本本用你这个土气。我曾经记得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啊，一个年长弟兄，我跟他还蛮熟的。他有一次讲到一件事情很有趣，他说我们这个器皿本身呢，真是算不得什么，这个器皿呢真的是很不好，但是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对吧？啊，所以这个器皿本身算不得，这个瓦器皿的宝贝才是重要的。他说他有一年呢，这个去这个马来西亚去服侍，那时候很多几十年前呢，马来西亚也很落伍的。那我们有一些华侨呢，这些人呢就住在那里啊，所以他到那里去照顾他们，去讲道。当然他是很有恩赐的，我们弟兄非常有恩赐啊。那么所以当地的弟兄姊妹们呢也非常的爱护他。他去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根本乡下人，那个老姊妹什么也不会做，很会煮东西，他煮的鸡汤很好喝。就是看这个我神的仆人来了，那煮个鸡汤给他喝吧，啊，那么就煮了一个很好喝的一个鸡汤送去。那送去之前呢，还好另外一个姊妹呢晓得他情，先跑到我们的弟兄那里告诉他，他说等等啊，那个老姊妹送鸡汤来的时候啊，你不要介意啊。他说怎么回事啊？他呢，因为在家里面找不到什么大一点的锅子可以这个盛鸡汤，结果用什么？用个尿壶。把那个鸡汤啊装这个尿罐子里面了。不过他就跟那个弟兄讲，他说啊，你不要记一下，那个尿罐是新的，没用过的。结果果然呢，过一阵子那个老姊妹就来了，端那个尿罐子来了。哇，我的弟兄说啊，看见那个尿罐子这个心里面真是不舒服。但他说他烧的鸡汤真的好喝啊，好喝得不得了的。所以他就说，我们常常这个器皿本身呢，算不得什么，但是里面的东西宝贵。当然，这个保罗在这里说明这些事情，就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本质的啊。所以，无论主怎么样用你，你永远要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瓦器啊。所以，显出能力是因为什么？宝贝在瓦器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永远该持守的一个态度了，是吧？你不要弄一些变成有一天有侍奉主变成金牛犊了啊，你从牛变成金牛犊了。所以很多侍奉主人呢自抬身价，自己觉得变成金牛犊了，那么金牛犊就变成偶像了，变成人家崇拜的对象。所以侍奉主的人很小心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瓦器，在神的手中被神用。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当神用他的时候呢，他就不是个瓦器，他是个贵重的器皿，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弟兄姊妹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因为神，我们刚刚讲了，神用这个器皿是盛装他的自己的，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点改变的工作。你想想看，我们的神多伟大，多荣耀，多圣洁，多公义啊，对不对？地上有什么东西适合来盛装他的呢？啊？所以神为了叫我们成为一个器皿，可以盛装他的自己，他首先怎么样？他先把我们改变啊，他把我们的性质改变，改变的怎么样？能符合于他。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因为只有他的儿子的那个尊贵，所以只有他儿子这个大的器皿可以盛装父神的自己。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磨成什么？是儿子的形状。所以神在我们身上需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 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透明的器皿啊，一定要透明啊。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上面就是说，你向他多少，你就能给他用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不是你呢弄了一大堆的本事，弄读了一大堆的书，弄了一大堆的知识，你就可以侍奉神，不是的。那是你的改变有多少，你的侍奉功用就有多少。我从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就抓住一个原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侍奉不能超过我们对主的精力。你对主有精力有多少，你能在主手中服侍他就有多少。如果是多的，那都是虚的，那都是假的啊。所以因此呢，基督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怎么在生命中多多经历主的自己。所以我们才讲前两天我们讲的这三个简单的保罗的比喻啊，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啊。这是根基的一些的学习，你必须在这些点上来操练啊。但是感谢神，神把我们拣选回来的时候都是瓦器啊。所以保罗也讲，没有一个是尊贵的，也没有一个是能力有智慧的。那神把我们当作瓦器，不是当作瓦器，神把我们拣选回来的时候就是瓦器。但是呢，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可以改变我们啊。因此呢，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做改变的工作，并且呢是一个本质上面的一个改变，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改变呢，第一方面它就是把这个属地的要变成属天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地的，对不对？那么现在神要把我们改变成为属天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常常会用一个比方啊，就是这个毛虫啊变蝴蝶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常常用这个传福音说来，其实呢，就用这边我们基督徒啊属灵生命本质的改变呢，也是可以解释用毛虫变成蝴蝶啊。你知道这个毛虫啊，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之后，它就吐丝作茧，对，把自己就包起来了啊。所以有的科学家就好奇了，他把它包起来之后，里面变成什么东西去了，对不对啊？这个转换的过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因此有的人就把那个茧给它剪开来了，一看呢，里面什么，原来一堆的东西，像浆糊黏塌塌的一大堆的东西在里面，像浆糊。但是很奇妙，你看的好像是浆糊啊，它慢慢的它就成型了，到以后怎么样呢，哎，破茧的时候呢，出来是个美丽的蝴蝶。哇，这个生命的转变真是很奇妙啊！感谢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啊，生命在转变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你知道吧？为什么有好多基督徒常常我们活在地上，好像活得像浆糊一样，对不对？嗯，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楚啊。那不是这个人啊，弟兄姊妹们是，这个描述是对的。今天我们活得像浆糊，但是感谢主，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有一天你要变成蝴蝶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大多数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以为说有的人很清楚，对吧？你像保罗这样的人，那么我们说他对属灵事情那是清楚的不得了了。那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啊，就着我所知道的，我人就是不知道浆糊，你知道吗？我们说保罗你这么清楚，你属灵是这么清楚，我们碰见一些在属灵市场老练的人，有时候我们请教他们一些属灵问题的时候，他们解释的哇这么清楚，对不对啊？但是在他自己的感觉中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还在浆糊状态。不，有的人已经开始有点成型啊，有的还没成型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生活了，你觉得这么糊里糊涂的，这么黏黏搭搭弄的，哎，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啊，必须有的一个过程啊。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是这样做的啊。有的人快一点，转变的快一点，这很快的蝴蝶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呢，可能要等到主回来了，你才变蝴蝶呢啊。但无论怎样，神要把我们改变。今天弟兄姊妹在地上，我们知道神为着他的见证要使用我们做贵重的器皿，但将来到永世里面的话呢，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贵重的器皿。 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你们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将来进入永世的光景。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将来进入永世做什么啊？有没有知道将来去那里做什么？有人说哦，到那里就真正退休了，那太好了。吸了所有的劳苦，地上的劳苦啊，那在那里整天呢吃水果，喝生命河的水，哎呀，在那里很快乐，整天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啊，是不是这样呢？圣经虽然没有把那个景象给我描述得很清楚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仔细读启示录最后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并且呢，我们要将来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的思想和意念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弟兄姊妹，那是极其宝贵的思想。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并不了解这个东西，不晓得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对我们是多么的宝贵。因为我们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我们是糊里糊涂的啊，我们真是活得像浆糊一样的糊里糊涂的。但是呢，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啊。有的人呢稍微的醒悟一点，比较了解早一点，那么有的人糊里糊涂。但是有一天永世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每个人在主手中是什么？变成贵重的器皿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荣耀的旨意。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主在地上呢，主就巴望我们能够为着他的见证，为着他儿子的见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神要在我们这个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从属地变成属天，然后呢，从庸俗的，第二件事，从庸俗的变为圣洁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追求成圣的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个人属灵生命经历有三个重要的过程啊，一个就是称义、成圣、得荣耀啊。你们懂英文的人记英文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啊，是 justify, sanctify, glorify 啊，对，所以你记得，这是我们在追求主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的一个过程。那么称义呢，不需要你付代价的。这个称义呢，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摆在称义的地位上，你已经在称义地位上，这个不需要你付代价。但是在成圣的过程中间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需要付点代价。啊，今天基督徒啊，可以说呢，最精彩的，我就用这个话讲，最精彩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就在成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一个大的转变啊。那么，所有弟兄姊妹的经历都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转变的情况的好坏，跟我们基督徒的态度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个你们晓得，弟兄运动的时候呢，有一个神的仆人啊，也可以说最早期啊，带动这个整个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的仆人，就是达比啊，Nelson达比弟兄呢，他在解释罗马书的时候，他有一句非常好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记得啊。那这句话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他说呢，我们基督徒有在恩典中当尽的责任啊，你记住这句话，叫做在恩典中当尽的责任。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叫别人尽责任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恩典去尽责任，很苦的。所以你在中古时期，你看见有一些的圣徒们呢，他们为着想要达到那个圣洁的情况，他们就用了什么？用了各样的那些修行的方式，把异教的东西拿进来了，啊，所以他们在那尽责任，非常痛苦的。 修道院啊，那些圣徒们啊，他们用尽各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啊，希望能达到那个情况，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什么呢？神今天如果要叫你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他是用恩典使你达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已经在主的恩典里面。所以基督徒呢，生活不是一个外面行为的问题。如果今天呢，我们用外面的行为，我们就很困难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读圣经，圣经说我们要谦卑，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说，哦，现在开始要谦卑，谦卑的话呢，走路就不能这么样子，对不对？那要把那个腰驼一点，这么走路，哎，你知道，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已经不太做，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很多弟兄们都是这样的，你到教会里面，你看他都是这个样，每个人都这样，为什么呢？你要给人看见谦卑啊，那个谦卑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是谦卑吗？啊，这是神要的谦卑吗？神叫他的儿女个个要挺胸昂首，你怎么驼背了呢？对不对啊？你这个怎么叫谦卑呢？你这个是用行为想要达到这个神的要求啊，对不对？是不可以，不可以的。神说你要温柔，哇，那么想。这个大家都要来学温柔了，哎，你知道我们天然生命，有的人生出来就很温柔，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的姊妹生出来就温柔，所以很多人都羡慕她，说哇，你的姊妹好温柔啊，当然了，因为你没跟她靠近的时候，你发现她也有刚硬的地方，啊，但是大体上面来讲是比我温柔多了。所以有的姊妹跑来跟我讲，她说你看神真是不公平，你的姊妹不需要学功课就如温柔了，我们学了半天还温柔不了啊！啊，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要天然的这个温柔。所以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在那个电话说 Hello， 诶，我这个声音有点不大对，我说姊妹怎么你生病了？他说没有啊，我说你为什么今天这个声音有点不大对？他说我们不是要学温柔吗？哎，我说不，你还是按照你原来的那个样子比较好啊。哎，这个温柔啊，这个是不舒服啊，不舒服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道德的一个观念来操练。尽这种责任，你知道做起来很苦的了，也不自然，对不对？你要活在什么？活在主的恩典的里面，圣灵会带领你的，你会自然的就活出基督的温柔，活出基督的谦卑出来啊！所以神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本来我们刚硬的地方，他借着十字架把它对付掉了，结果呢，那个刚硬变成柔软，很多人经历这个性格上面开始产生改变。所以这个成圣的过程呢，这是神非常伟大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五千年的人类历史啊，我们姑且这样讲，五千年人类历史啊，出现了无数的宗教，无数的道德家，无数的教育家，一直在教育人怎么样，希望把人改变，对不对啊？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的。所以呢，在人身上一个最大的改变的路就在罗马书里面。哇，罗马书这卷书真是了不得的一卷书啊，有姊妹们，这是神给整个人类的一个大的福气啊，神借他的仆人把这个整个过程解释的多么的详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在主跟前要好好的追求属灵的生命啊，要追求这个改变成圣的过程，你要把罗马书好好的读，仔细的读。哇，这卷书真的是，我现在这个读，我信主都快半个世纪了啊，越读罗马书越觉得不得了。哎呀，当初我想这个保罗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你怎么能了解这个东西的呢？我们知道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是保罗解释十字架的，你知道所有十字架意义都是保罗解释，是保罗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运用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里面，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且讲得那么样的详尽。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用了很多法律的字眼，
就是这一卷书呢，一切事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每一样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懂得主在我们身上怎样做这个改变的工作。你好好把罗马书读一读，尤其成圣的这个过程，哇，真是美丽呀！啊，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不太好好读圣经，所以罗马书这一段也读不大懂啊。我年轻时候也是读这，哇，这什么东西啊？这个读来读去，读得头昏眼花的啊，读得一片浆糊的，怎么也搞不清楚的。但是呢，主给我们恩典，慢慢慢慢的。从你的经历里面清楚，你的经历越多的时候啊，你越觉得这卷书了不起啊，那这不是保罗了不起，这是神的启示，你知道吧？哇，真的是太宝贵了。这些读到最后的时候啊，读清楚了，那真是那个里面的喜乐都是止不住的了啊，得到大的释放，给你看见路就在这里。今天可惜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好好的把主的话读，那么我们把世界的方法拿进来了，把世界方法当路，对不对？什么心理学，什么什么这个学那个学，一大堆的学都弄进来了，弟兄姊妹，搞了搞去，你是从人的那个路走，那个是死路啊，这个人类历史上就走不通的，你还把它拿来用，你看看我们今天很多糊里糊涂人也读那个东西，以为是那个是可以用的，其实呢，路在罗马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要把我们本质上面，从本质上面要改变它。那么第三方面，神要把我们那个旧人的性质除掉，把新人的性质加进来，这是圣经里面重要的启示啊。所以保罗书信里面一直在提到旧人新人，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的旧人已经怎么样，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旧人呢是个单数字，它是指的性质说的，它是把全堕整个堕落的人类所有败坏的天性加在一起，那个就是旧人。神是主耶稣是一次把这个所有败坏的性质通通在十字架上把它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来讲是需要有一个基本上的认识，多么的宝贵啊，感谢主啊。我们看见直到今天呢，人类的社会里面没有任何的方法能解决这个什么败坏性质的问题，解决罪恶的问题，对吧？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你今天各个国家都需要警察，需要这些治安的维安的人员在哪里，在那里维持这些东西，弄来弄去还是不行，对不对？我们看在美国现在很可怜的防堵，这里堵了那里出事，那里堵了这边出事，对不对？哇，整天那个报纸弄得整个社会的都不安稳，对不对？因为什么？这就是什么？这救人的天性并没有除去。所以呢，你那个物质再发达，你到了今天，你说电脑也不行，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是吧？现在可以做喷射机，速度快了，犯罪的也更快。现在你这地上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只有主把这个救恩完成了，保罗让看见了。保罗说：“我们的救人。”他已经什么同钉十字架，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能听懂这个。你那个旧人的性质，神是不能用的，神要改变你，你知道吧？神把旧人的性质除掉，然后怎么样？把新人的性质加进来。这个新人性质，那是神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感谢神呢，我们一蒙恩得救，神就怎么样，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是具备了新人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跟世人不一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过分谦卑了，活来活去活得跟世人一样， 弟兄姊妹们，你活回头了，不对的，你跟世人不一样。因为什么？他们里面没有新生命，你里面有新生命。所以呢，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提醒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弄来弄去都活在外表的东西，忽略了你里面的新生命。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再回想，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得救的时候神给了你什么？给了你什么？新生命，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嘛，这个句话我们应该记得啊，对不对？神没有把一大套的什么基督教的什么教义道理给你，对不对？圣经没有这样说的，圣经也没有把一些什么工作的技巧什么东西给你，对不对？神只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说明什么呢？就从现在开始起，你所有一切的生活、侍奉、行动都要从这个生命里面发出来，这是你唯一的根据。你除了根据这个，你没有别的根，没有别的根据。因为只有从这个里面产生什么新的性质出来。你不要以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啊！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人不断的在这些事情上犯错误的。我们活来活去呢，又活到旧生命里面去了，对不对？就像西方人讲的一个谚语一样的，他说呢，这个总是旧的袜子穿的比较舒服，因为我们呢，出生就是活在旧生命里面，我们就是天然生命，对吧？我们在里面已经活了几十年了，用起来很舒服。这新生命进来呢，他不会，他不知道怎么在这个里面活，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了，对不对？但是无论怎样，你要靠着圣灵的引导，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所以呢，今天呢，神要用这个器皿，但是呢，如果这个器皿人就一直在这个土的这么一个境界里面呢，神没有办法用，用子民们。所以因此呢，神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啊！所以基督徒要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它有一个改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保罗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里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提醒劝勉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我要再说，你要在主的恩典中来接受这些。这些呢，不是外面道德行为的一个要求啊。所以保罗说呢，神的柱子已经立住，神知道谁是他的人啊。那么在那里保罗说，凡属于神的人总要什么离开不义啊。那么今天呢，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基督徒不能过着那个不义的这个生活啊，要过公义的生活。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我希望我有时间能解释这个啊。圣经不讲好坏，不讲善恶，圣经是讲义与不义。世间的道德是讲善恶，是讲好坏。神要得罪的不是好人，神要得罪的是义人。所以我们才在讲好人不能上天堂，义人才能上天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服气的，他说你那个基督徒行为也没有我好，对不对啊？他上天堂我下地狱，这个不公平。但是呢，神说呢，他是义人，你是好人，你下地狱。神要的是义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生活的事情上的分辨是义与不义的一个分别，不是好坏。所以你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呢，我比较举一个浅的例子，比方有的夫妻吵架很厉害，我们要帮助这个家庭，对不对啊？哎呀，我们去帮助他，劝勉他，终于呢，夫妻和好，两个不再吵架了。哎呀，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你看，我们的服侍有果效了，你把那个不好的变成好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已经达到神的目的了吗？没有。他们光不吵架就够了吗？不。他们要做义人，他不是光要做好人。什么叫做义呢？义就是与神一致的，是与神是合宜的。因为神要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光做好人是不行的。所以我有时候讲，举这个比较极端一点的例子啊，我问弟兄姊妹们，大卫是好人吗？啊，大卫是好人吗？不是好人，大卫犯那个罪啊，我们还不敢犯呢，对不对啊？ 大卫的那个罪，他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是故意的，是设下圈套的，是人家给他安排好的这个整个步骤的。所以有人说那个计谋可能是亚西多佛帮他出的，所以大卫一生都怕亚西多佛啊，因为那个诡计多端的一个他的一个谋士啊，你看看他的那个将军啊。那个乌利亚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啊？我们读时候的心里都发酸，对不对？觉得大卫怎么能下手对付他自己的这么一个将军呢？哎呀，这是叫人里面多么难过。你从那个事情上，你不能讲大卫是好人，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什么？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么神是用什么眼光看的呢？用什么？他是义人。义人，他不是好人，他是义人，因为他体贴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跟前能够得到神的称许，是因为你行义。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义是高过人的道德标准的，是高过善恶的标准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因此呢，保罗说呢，你是属神的人啊，你总要怎么样离开不义啊。对不起，因为没有时间，我无法把这个点详细给你解释啊，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你全记得，我们基督徒要行义啊。然后呢，他就讲呢，如果人要做贵重的器皿的话呢，你需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那说到我们的心智要坚定，要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最好就是什么呢？这个心中的恶念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逃了。啊，你不要等到弄到那个恶事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就逃不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很容易把你 entangle 在里面的，你可能就被它困扰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开始啊，有这个恶念的时候，你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逃避啊！所以我们要立定心智，脱离这些卑贱的事。然后呢，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其实提摩太已经不是少年人了。提摩太呢，据很多这个读圣经的人考据的话呢，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四十几岁了。但是保罗为什么对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呢？是的，我们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讲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私欲，但是请我们记得，年纪大的人，老人也有少年人的私欲。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人老心不老。那你麻烦了。我们现在人呢就是这样，好像看起来年龄很大，人心理年轻啊。我们说，哎呀，一个人保持心理的年轻，但是你知道这个心理年轻有危机的啊。所以人已经很老了，他还做梦，还做那个少年梦啊。所以呢，今天年纪大的人，你也要逃避什么少年人的私欲。我现在是个老人了，我可以说年纪大了，对不对？但是我的确发现有的时候，哇，还有这个少年人的私欲在里面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把少年人的私欲啊，把它隔除出去。所以呢，无论任何的事情，任何的环境有这种试探引诱来的时候，你要逃避啊！保罗说用那个 flee 这个字啊，飞逃，那意思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好奇，你更不要流连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因为今天我们的麻烦就是怎么样，我们很好奇啊，非把它看个清楚不可啊，你一看清楚你一头就栽进去了，对不对啊？就出不来了啊！所以最好对很多事情没不好奇，没有兴趣啊。弟兄姊妹们，保罗这里给我们的一些是重要的提醒，因为保罗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很厉害。然后呢，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你要找好的同伴，要找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啊，那么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这种生命的美德啊。所以呢，在基督徒中间呢，这个同伴也很重要啊，你知道吧？有时候这个不好的同伴就给我们不好的影响了，对不对？我们尽量要找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做同伴。你知道，在教育上面来讲，我们很多都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孩子看看别人家孩子很用功读书啊，赶快把孩子送到他家里去，对不对？希望怎么呢？能够呢受他的影响，也变成啊，变成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属灵事情上也是需要有同伴的。你们一个人有时候的确很困难的，如果有好的同伴一同追求，那真太好了，对不对？你看见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不仅但以理一个人活在主面前的光景很好，主还给他三个同伴，对吧？你们记他的名字吗？撒德拉、亚伯米、什么？撒德拉、亚对不起，突然之间想。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不是，虽然是外邦人给他取的名字啊，但是很好记，因为连起来一串的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看就很好记。这是但以理的什么三个好朋友，他们同样有刚强的心智，为主站住，对不对？向着巴比伦的权势绝不妥协啊！感谢主，在那个时代中，但以理并不孤单。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啊，就属灵的同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你看见啊，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啊，他有许多的这些的条件啊，还有一个警戒告诉我们说，那个不明白的事情呢，不要争辩啊。就说呢，那些无学问、愚拙无学问的东西不要争辩，就说什么真理上搞不清楚的时候，不要去辩论啊。我们呢，很喜欢辩论。尤其弟兄们喜欢辩论，对吧？争论是男人的专长，有的时候在一起辩，有时候不知道辩什么东西，你自己也搞不清楚，还一大堆的话，对不对？那么保罗说浪费时间，不要去搞这个东西，那么宁可回到圣经里面怎么样，好好的来追求，来读，你不要讲你自己不明白的事情，这种无谓的争辩的话呢，并且呢。起了争竞结果争到最后呢，自己个人的尊严呐、自己的什么东西都出来了，是吧？这个东西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会破坏你里面的性质的，你知道吧？叫你那个尊贵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没有关系的。你最好在主面前呢，能够好好的。在主面前追求，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上有时候难做。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中负一点责任，好像他站在那个负责弟兄、负责姊妹的位置上，他理所当然的应该知道那个事情。所以我有时候看见了，他明明不知道，他在那跟人家争辩了，跟人家辩论。哎呀，我心里想，你干嘛呢？因为什么呢？他要人家尊重他，你知道吧？觉得说我在这个位置上面，我应该知道我讲的才是对，你讲的不对。那么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是吧？你这种事情呢要避免啊。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啊，给了我们一些很实际的一些的点啊，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的。那么因此保罗在那里说哈，我们哈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才能够怎么样？合乎主用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的手中被主用你要在这些属灵的经历上面，你要追求认识，你要花功夫在上面去学，那么自然到时候主就能用你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你要记得一件事，神能使用无用的人，我们算看起来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但是神是有能力的那么我想圣经中啊有的故事很有意思，你如果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啊，你看见士师记有一个士师叫以户，是吧？三家，对不对？三家， 这个三家原来是什么？是赶牛的人，神用他做士师啊。到后来他去对付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手中根本没有兵器，他手中只有什么一根赶牛的棍子。哇，结果圣经记载说呢，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呢、啊、那些都是人家都是战士，他拿个棍子就把他们打死了，对不对 啊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啊，这个棍子的本身是个赶牛的棍子，本来没什么用的，但是一到了三家的手里就不得了了，成为兵器了，你知道吧？今天呢，你我要从这个故事里面知道，我们本身算不得什么，可能我们根本一无用处，对不对？但是如果握在神的手中了，就是不得了了啊！所以你看见教会历史上吗？很多人被主用啊，你记得那个大传福音的 Moody 吗？这个 Moody 只不过皮鞋匠了、啊，根本没受过多少教育，常常有时候他这个美国人在台上讲道讲英文的文法都讲错。所以有一次从讲台上下来的时候，一个姊妹跑过去，他说：穆迪先生，今天呢有一句话你的文法说错了，要羞辱他，对不对？穆迪也没生气，穆迪说啊，好、哦、你的文法对不对？那么请你上台啊。我那个姊妹吓坏了，他哪里敢上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大西洋的两岸呢，上百万的人因我们的弟兄传福音得救啊。神能使用无用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主要用我们，如果握在主的手中，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有全能的神呐、啊，是吧？所以你常常觉得自己无用吗？哎呀，我最好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无用。有很多人常常觉得自己很有用啊，神还慢点放在一边不用，就像摩西一样的，神不能用。等到一天他觉得自己无用的时候。今天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假谦卑啊，教会人说哎呀我们无用，这个其实呢不是真的无用，自己还觉得自己蛮有用，觉得你给我那个位置不够高抬我，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最好觉得自己无用，那么神就能用你啊。感谢主，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但是神可以用我们，并且要合乎主用。所以呢这个尊贵啊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用字面啊，那就是看这个器皿是谁用啊，对不对啊？看这个器皿是谁用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在各处常常用这个比喻来鼓励弟兄姊妹。我到那个我们的故宫啊去看这个展览啊，有一次他们展览出这个清朝皇帝的这些使用的一些东西啊，我就。当然我也不会欣赏，我就在那边走，走到一个地方一看，哎呦，这什么东西啊，一个青花瓷碗，一个瓷碗在那里。我心里想，这个瓷碗呢跟我们家的碗用的也差不多嘛，但是你知道吧，他那里用那个厚重的玻璃啊，这么厚的玻璃啊，把它保护在里面呢。我说这个碗有什么尊贵，如果丢在路上可能我们捡都不要捡的，对不对啊？结果我一看哇，哦，原来为什么尊贵呢？因为是康熙皇帝用过的啊，因为康熙皇帝用那个碗吃过饭，所以呢这个碗呢就身价百倍了。这不是碗本身的价值有多高，对吧？当然那个可能也比较好了，因为它比较讲究一点，就是皇帝用的嘛，不，当然不是我们家普通那个碗啊，它是好像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他这个是被皇帝用过的。所以你我在主面前对于侍奉主啊，我们要有这么一个尊贵的思想。弟兄姊妹，无论怎样，在你的一生的里面，只要主用过你一次，就尊贵非凡。因为什么？这是造物的主啊，伟大的神用过的。因为世界上这种东西很多啊，有一次我在那个德州一个学校里面，一个大学里面，我经过一个走廊的时候，看见了他一个玻璃柜子，哇，那个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玻璃柜子，柜子我跑过去看，什么里面只有什么，只有一支笔，啊，我说这支笔怎么还要把用这么柜子装起来了？后来我跑过去看，哦，原来这支笔啊是在哪年哪月哈、啊？那个美国那个江省总统用他签过字的，因为他是那个学校的校友， 所以那个学校就把这支笔啊用一个大的镜框把它装起来放在那里。那这个笔啊当然是一支很不错的笔了，对不对？它本身是比我们要好得多了。但是这种笔世界上很多啊，但这一支笔不一样了，对不对啊？它被摆在这个柜子的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总统用过了。弟兄姊妹们，我用这个很浅显的比喻啊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懂吗？今天呢，我们如果能被主用，哇，那你就尊贵非凡。所以我们常常讲做仆人，这个做仆人的有各种不同的等级，对不对？你在白宫里面呢，那个副侍总统那个也是仆人的，有的公仆啊，有的那个位置很高，有像总有些总统们的侍卫，对不对？那个侍卫都是什么将官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晓得主能够使用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荣耀。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哈，告诉我们，神做工，神是需要有器皿，但是神只能使用什么贵重的器皿。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大户人家，讲到今天呢，整个基督教已经变成大户人家。哇，神的家真大得不得了啊，到处都是神的百姓，对不对？这真是一个大户的人家。但是很可惜，这个大户人家有的金器银器，还有木器瓦器。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只有做贵重的器皿才能合乎主用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追求主，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中，我们的整个人的性质能改变，能有更多基督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那么你在主的手中就能有用。今天弟兄姊妹们，特别在末后的时代，神在遍地寻找神所能使用的器皿啊！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所寻找的对象啊！所以保罗在他快要寻道之前啊，他在地上留下了提摩太后书，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卷书啊！保罗，你能感觉到保罗内心深处的一个负担啊，所以他劝勉提摩太，所以特别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里面，这一些东西经历是非常的宝贵的。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我们能体贴神的心意啊。我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渴望自己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被主用，但是呢，神用神是有他的条件，不是按照你的条件，是按照他的条件。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神如何来得着一个贵重的器皿。愿我们能循着这一些的经历跟随主啊，求主把这个爱慕摆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里面。但愿主在这里能够得着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也是合用的器皿啊。那我想主的见证啊，主的托付在我们中间就能持续的往前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感谢主这次让我有机会能够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并且我们彼此之间呢能有这样的一个劝勉啊。愿主因这些话把更多的祝福加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你也不仅用你的血把我们洗得洁净，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并且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不仅叫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也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的器皿，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今天你在我们身上一直在做改变的工作，就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能变成尊贵的，把那属土的能够变成属天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仰望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今天在地上，你多渴望能够得着人，能够应付整个时代的需要，多渴望能得着人，能使你的见证在地上显出荣耀。主啊，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求主差遣我们。主啊，愿我们真是在圣灵的带领中，主啊，能够进入这些真实的经历。主，愿我们真实能够有改变，以至于在你的手中能被你自己来使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因着这些话，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也向你俯伏敬拜，是吧？求你借着圣灵真理的灵引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进入实际，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